你现在可以升天了吗？
我们随时
考上天。大家好，我是票票，
我是亮亮，
我们是票票亮亮。
哦，我们今天要延续上一集，然后也是关于旅游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刚好我很有感触嘛，再加上有一些新闻话题，我们觉得还蛮诡异的。
加上我又是旅游业者，
对，主要是还有旅游业者，所以其实我们在。有的时候产业别上面会遇到某些事件，新闻事件也好，或是身边遇到事件，就会很想要讨论，因为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嘛，或许会有一些省思或者是反省，甚至有一些 know how， 可能以后遇到的时候可以比较可能有别的思考，或者是可能可以做什么事嘛。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最近就是连新闻就疯狂，电视新闻台、网络啊、社群媒体啊什么一直在疯狂讲的，就是那个什么旅行团，然后有一个知名作家参加一个欧洲高价旅行团，
21万，
然后呢，显然的这位跟团的客人他不是很满意，那他就在团还没结束的时候呢，他就默默的开了，是开直播还是什么，忘记，反正他就发文了，然后有影片有影像都有记录了，就说哦，这个餐厅饭店哪里不好，哪里怎样，就是细数条列式的。就是一点一点一滴的，就是在说有多不好，然后他花了多少钱，他赚了他付了多少钱，但是他得到这样的回馈，他得到这样的品质，他觉得非常不开心，他就在团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疯狂的，我觉得他不是像公司，也不是像他的业务，也不是像什么旅游工会，他整个就是呈现一种他在公审，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在公审，他在网络公审。那他毕竟是有一定流量的一个网络作家，然后包含他有出书什么的，所以他有一定的maybe 是读者 ，maybe 是粉丝 ，maybe 是什么的。那他们就开始一路很多好友嘛，就一路就是开始跟，然后就开始引发就是一连串的轩然大波。然后那时候发现这件事，其实我觉得蛮 shock 的，然后我就开始跟飘飘讨论这件事，就觉得说。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因为刚好是欧洲团嘛，欧洲线，那因为票票它本身就是欧洲的领队，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可以讨论。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是公审的部分，而且我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时间轴，我觉得你不应该在这一团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会破坏整个团现在的那个氛围，那个当下，因为我们还在 on the way， 我们还在 ing， 我们并不是已经结束了嘛。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提一个，就是我们上一集不是在讲到我那个韩国团的那件事嘛，然后我有一个我也觉得我其实不是很舒服，就是我们有个单女的一个女生，那姐姐也不是说不好，可是她有一个行为我其实是蛮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说他好像是反正是旅行社里面的 VIP， 还是跟业务有一个比较好的友谊关系还是怎么样，他可以拿到团费基本上是低，很低很低的，就比如说假设我跟我姐的团费假设是22000的话，他可能只拿到1300012000，其实很就是一个落差，可能就是一个10000块或是怎么样什么的，可是我的概念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暗暗在心中，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媒介或是不同业务或是不同的 discount 或什么的，你本来就会有不同的价格，当然这个落差真的是实在是有点大，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第一个行程是我们，因为我们是红眼班机嘛，我们到的时候是凌晨5点，所以我们就车子就把我们载到一个汗蒸木，然后汗蒸木呢就是一个休息，就是三温暖的地方嘛。他就在那三温暖地方就扒着我姐不放，就一直在说：“哎，你们团费多少钱呐？”然后叭叭叭叭，他就开始我讲白，他就开始一直在强调说是他的团费你们贵了啦，你们贵。我觉得
超靠腰，
你没有必要讲这个，你知道吗？
对啊，
我真心觉得你没有必要。然后再来，我觉得是说。他一开始还跟我姐讲说什么哦，我们都是有签保密条款的啦，我们不能讲。那我觉得你讲什么讲，我觉得除了你在破坏这一团的和谐，这一团的大家的 kimoji 什么以外，
对，
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真的也没有尊重，就是你跟你所谓的你很好的领队，就是很好的业务的一个私底下的一个沟通也好，或是交易也好，你就这样子就是打，你在破坏整个旅行社的一个平衡，不管是机制的平衡或是价格的平衡，我觉得这样很不好。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只要心态比较不稳的话，你就会被带走，你就会被觉得说哦，对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叭叭叭叭，就会开始的。 那我就觉得说好，那就不要好了。你知道我就默默就经过，就是讲一句，我就跟他们两个说，我就说我们当时能接受这个价钱付钱啊，就代表我们是可以理解跟觉得这个价格是 OK 的，甚至也是便宜的，不然我们不会来嘛，对吧？
嗯，
那我们觉得既然来了，你可以拿到你那个价格是你的本事，然后我就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讲那么白，就是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多少就是多少，
嗯，
那也不用讲那么多。我就是不想让我姐在跟他有对话，因为其实我姐是有一个很容易被影响的人，她就可能讲一下说，
嗯，
对呀，啊，我们怎么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会这样。那我就觉得我其实很不开心，我觉得你不用去比较那个价格啊，那你就是你的私交，或者是因为你常常就是被业务变成是跳卡的那一个，就是说什么少一个还是干嘛，那你当然可以拿到这个价格啊，而且你可能就是你拿的是可能同业价，甚至你拿到的是什么员工价还是眷女价，我不管，我讲白，你是眷女吗？你是员工吗？你用讲难听，你用不正当的手法拿到这个价格，你还好意思就是囔囔的说，我觉得好，我觉得没关系，那就是你的本事，我无话可说。可是你在团员里面这样子讲，你无形中就会让大家不舒服。我说的不舒服不是对你不舒服，而是有一种说啊，我会对这一团不满意，我会觉得嫌贵，会有那种不快乐状况。你快乐你就自己快乐就好，你为什么要造成别人的不快乐呢？
嗯，
这是我不是很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客人，就是你是一个心很正的客人。但是针对于这件事情，老实说，他从年前开始燃烧，虽然我们现在播放的这个时候已经超过，就是已经离那个一段时间了啦，
嗯，
也许都已经告一段落，也不确定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确实我从年前一路关注到年终，因为某一方面这是跟我息息相关的，然后跟甚至说他是，
嗯，
也是中高价位的欧洲线，
嗯，
完全就是我的
那个
领域，
就是
然后所以你知道我那段时间我朋友都说，哎，怎么怎么 IG 怎样，我根本没在看 IG， 我每天只要一打开手机我在看脸书，我在看脸书，
关注啦，
我在关注脸书，然后关注他的
动态，
他的动态，他有没有发言，然后他下面的留言，甚至说其他人的评价，
嗯，
我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对，那
因为你就是同业啦，我讲白了你就是旅游行业，其实我自己看完，毕竟我不是这个行业的嘛，可是其实我对这个行业多多少少也有
一点认识，
可能比别人多一点认识，当然是不是说，但因为我跟你这么好这么多年，我就比较知道说你们可能公司的情况或是你们行业的情况。在我当时不是也是就是修你们系上的课，其实我本来就是我不知道双主修就是修学程嘛，就某种程度就是我其实是辅系你们家嘛，辅系观光系，所以你们的那一种比如说旅游状况、定价策略什么的，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有理论上的学，但实际上没有。但实际上我也没有经过旅游业，可是你可以大致上是可以，大概知道这个游戏规则大约怎么玩。
嗯哼。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其实感触很多，就是说，当然很多人会去 battle， 就是有些不知道是那间公司的业务什么，不是跳出来说什么他就把一些什么价格表有没有什么好像列出来还是怎样。其实说真的，你只要有一点脑袋，然后会懂一点数学，懂一点经济的人，你下去点一下算盘，你就会知道说其实那个作家的比较是有一点点偏颇的。比如说他拿这一团的最好的去跟比那一团最差的，然后他就是你看他那个影片里面啊，明明就小小的渗水，他就讲成是大漏水，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大家感受值可能不同，但我后来看到网络上还蛮多人批评他说，哇，身为一个作家，然后你连溢水跟漏水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我不晓得是你的中文有问题还是我的中文有问题什么的，就是衍生太多太多的衍生体的啦，
真的衍生。你看我现在就是手机一直好多大点要打出来哦。嗯，好，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蛮难过的是一件，就是我不知道我有跟你说嘛，对于这几件事情，当然身为一个旅游业，身为一个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我确实有想过要发一些文表达这件事情，在无论现在是领队出来说话没或什么当今，对，我有想过，但是我还是很难过，我一直处在很难过，然后无法 focus 专注我的难过在哪里。我难过点后来发现，哦，原来其实是分化对立带风向，因为你我不知道你现在，因为他现在有一些文是删掉的，就是对于一些他，
嗯，
对，然后有时候他会讲出一人二十一万，我们现在两人四十二万，
对，
八人多少，八人四个人是八十几万的团费住这个地方，可是某一方面这已经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是高不高价的问题，因为后面的下面的人
就会，我觉得 他在用其他的分化跟意思，就是有种我说真的啦，就是我真的很讨厌很多人是用那种就是种塞狼的方式，你看啦，啊，我就开几百万，我讲白几百万是四个的，还有几百万它是隶属在十几天分散，你其实平均一天是一万，那你不能你一万你有车钱，你有门票，你有
什么
的，你不能一直拿总额，而且是好多个人加总加的总额来去
强压这个
judge，
所以后面下面的人说哦。原来21万不是高，然后他因为他就想说，他后来就自己有点 hashtag 就说，哦，原来21万不是高价团，望周知，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于是就开始说，哈，21万不是高价团，我付不起，哎，哦，难怪有什么，我就对我而言，我觉得好难过，因为21万很高价，我根本也付不起，哎，我付不起这个钱，让我爸妈出去玩，哎，21万我们要赚多久，要存多久啊？所以重点不在高不高价，重点是你在花这个钱是合不合理的。你这21万到底去了哪里？可是不是哪一间饭店，哪一个东西你就出来啪一声就爆炸了。然后我也觉得很难过的点是，他就说哦。你大家都一直说叫我要等待啊，应该是全部玩完啊，然后再去真的公平的去审论这件事情。他说，可是我就已经连去三个晚上都住烂房间了，就一如家暴妇女已经被打了3个晚上的巴掌了。你觉得第四个晚上我还要期待，我还能期待什么吗？就是对于这件事情，他这样比喻，我其实对于家暴妇女觉得蛮难过的，但是我也觉得。你有让你有这么大的感受，我也觉得很难过。你有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其实就是他都放大了。我觉得很多就像我在上一团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大家都只把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需求摆在前面，
对
你都没有去想说，其实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可能弹性的范围在。你为什么？反正现在我跟你讲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现在台湾人。
太可怕了，
就是有点真的说被人家讲台湾雕，我觉得也是蛮合理。就是你很容易一个不顺他的心，他就给你天翻地覆，然后动不动就拍个影片啊，刷个网啊，干嘛？就是公审嘛。那我们当然前面有讲到，就是网络上的一些霸凌或什么，其实就是带风向或者是你那还有就是你能不能变风向，就分辨的变。然后有一种你也可以改变风向，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可以去处理的嘛。那就比如说现在的人就是他比较单纯，比如说我认识你，我就是单纯喜欢你，我就开始只帮助你，就是你讲什么我就听什么。可是其实你有去研究，你有去理解说这件事背后的事情发生是怎么样吗？好，比如说你讲的本质或者是真正的成本在哪里呢？
对，
真正的比较是什么呢？那位作者他并没有把他真的住好的地方剖出来，他只剖了他住不好的地方。那他怎么没有说他住的地方明明就是临市区走路5分钟，可是他的比较另外一个团员就是那个团的另外一个公司的那个团，他是要开车20分钟才能到市区，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嘛。那其实如果你有在旅游，或者是甚至你知道 location 就知道说你越所谓的 city 中的 city， 那叫什么 city hall，就是那个
市中心
的那个状态的话，你就是又小又贵啊，
对，
你就是走进去就是会卡到别人的柱子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不是一个 common sense 嘛？然后我觉得还有对于欧洲的理解，我的 common sense 就是你越是古堡，越是城堡类，越是有文化气息，它就越贵，它越烂。它可能是14世纪路易十四睡的，它所以是床是弯的，厕所是。和石头做的什么的，可是你想要体验的就不是那种六星，不是东方文化的那种舒适感吗？不是那种度假感，而是那种文化气息的历史风味的风情的那种状态。我觉得他可能，我觉得大家应该说，大家对于旅游的定义跟我想要的状态不一样。如果他其实这样的话，他就要去巴厘岛，你知道吗？
没，大家都这么说了。你要，如果你想要追求这些，你应该去亚洲，你不是去欧洲。所以，
对呀，
所以某一方面也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点在于是，他可能我在猜啦，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第一次旅游欧洲，因为按照他的状态，他应该每一次都会去分享他旅游图的点滴，可是他没有分享过欧洲，所以我在想，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或是对。那在第一次去欧洲的状态之下，你可能不了解欧洲的话，就是你知道后来很多的旅游作家或是。在欧洲的人们，台湾，你知道，欧洲人们的台湾人，你知道他写什么？他说台湾人真的太幸福了，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在欧洲面临到什么事情。修一个水管可以修个3个月， 然后我们做一个暖气、嗯、我们要做多久，台湾人唾手可得，所以我觉得
不懂珍惜、欸、然后只会谩骂啦。
对，那我只能说对于这个作家我真的很难过，所以他不了解欧洲的文化，因为你知道你要讲欧洲的饭店，即便你再花再多钱，你都绝对不会有像亚洲的那种巴厘岛、马尔代夫啊，然后中国，像我之前带中国的客人嘛，中国客人说：“哦，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他嫌饭店，他也嫌这个喷泉，我们在哪儿哪儿的喷泉大多了呀，还打灯呢，然后24小时，你知道到处都在比，就是你这种东西就是。嗯，欧洲的
可能那个是3000年文化，
对，
你知道它3000年建的还可以，你可能10年前建它已经快塌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再去就是在看待你用亚洲的文化去看待欧洲的文化，所以这点是我觉得蛮可惜的，他没有在一开始先了解然后去做于批判，然后再者呢我某一方面我也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了解他钱花在哪里，你懂吗？我21万跟10万的差别，就像你刚刚说的市中心，他的花钱的贵的点在哪里，他没有真的去感受那个价值、
嗯、
因为包含他就是因为后来那个旅行社也蛮我觉得蛮你说聪明嘛，就是也是蛮幽默，因为在行程过程当中他们就出了一个所谓增高价，就是他说感谢网红的作家的指点，然后于是乎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整个行程是全五星，然后还有更多的米其林餐、
嗯、
然后总价是38万，你知道吗、
嗯、
他就发，
因为我跟你讲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本来就你本来参加这个东西除非你自助，你本来就是有服务费，
对，
就是管理费或者是公司营运费，这本来就是卡在里面的、啊、
好，于是乎呢他就是有人就你知道特别人就有人把他贴在我的粉丝网页嘛、
嗯、
我就看他的留言，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嗯，
38万还是有自助型，可是你知道吗38万的客人就是想要去买东西，想要去买精品，
他就想要有
刷
屏的时间、啊、
对，你没有自助型，他们是 anyway， 所以我就觉得他不是那么的了解旅行团的当你今天旅行团欧洲旅行团的费用贵的价值在哪里。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你看到那个，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个领队其实我也认识，然后他一开始在行程还没有就是在行程当中的时候，他就稍微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他们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饭店叫 St. Regis， St. Regis 是一个五星中的五星，就是极致、
嗯、
你知道吗、
嗯、
像东方文华或者在东方文华再崇高一点的那种等级，在威尼斯哦住2晚。
嗯，
好，嗯，一开始他们就是一进饭店的时候你知道领队的那篇我也有写嘛，就是他们是因为威尼斯都是水路啊，所以光进城的靠船就有5位以上的人，然后去帮助接住他们，接了他们的各种东西，然后他们努力的想要认住人脸、
嗯、
然后包含的是当你明天隔一天去吃早餐的时候，他就知道哎、欸，你是一家四口的，所以我帮你直接留了4个、
嗯、
或是像我的同事他们就说他们住的那家的时候，他们喝咖啡第一天点了拿铁，第二天就说哎、欸，拿铁直接上桌了，
我可以不能喝别的哦，
你也可以喝别的，可是我的意思说他是在细致的服务上，
我觉得太白目了，那我今天想要喝美式不行吗？
没有，你的点在于是他已经很细心的知道，当然你也可以啊，你我的意思说你不是不能再加点，但是他知道你的喜好、
嗯好嗯、
然后甚至说他就是很明确的关注到说哎，这船有人生日，通常是领队要讲，然后饭店也不一定做，你知道吗、
嗯、
好，就在这样种种的东西过程当中，然后这位当团领队就说了，他之前就说他们到时候到饭店的时候他们关注是什么你知道吗？去了房间之后就说哎、欸，你们有浴缸吗？
哦、oh.
对，就是那个饭店的细节细致服务，你知道还有那种真的高级的五星的饭店，你就是你假设你连住的话，你隔天让他打扫房间，我发现我的眼镜旁边是有一块眼镜布、
嗯、
然后我的电线帮我已经用极限先卷好的那一种、
嗯、我懂，
就是那个细致的服务，你先不论家具，因为家具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得懂，地毯你也不一定每个人看得懂，整个装潢内装也不一定每个人看得懂、
嗯、
可是很多的细节就是你知道魔鬼藏在细节里面，所以这也是
它贵在哪里啦，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需要再去看更多的细节，然后我也觉得蛮这件事情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啊有网军啊然后什么等等，然后甚至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留言说哇我没想到一些旅游业者同业那么合作，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下面好多的领队都在留言帮助这一家旅行社，
嗯嗯，
对，
没有啊，那就是因为这个人讲得太偏颇，就大家都觉得说，因为我讲白了你如果认真烧大家会觉得说那你会烧到我这里吧， 还有就是
对啊，
那没有啊，这就是合理的 啊你拿不同东西在比，你怎么你要怎么那个，所以大家一定会跳出来啊，因为下一团可能就我死，如果这一次让他成功，我跟你讲你们完蛋了啊，
完蛋
了，我管你是 A 旅行社 B 旅行社还是 Z 旅行社，只要他们现在只要一公审，那你们全部都毁了啊，
全部都复制到那一公审、
啊、
然后我们就所有旅行社就是完蛋了，
对啊，本来就是啊，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大家为什么可以有那种You know that 就是嗯，
然后因为有知名的那个律师啊，就是吕律师，我不知道你知道，他也写了一篇，然后其中有一些论点，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然后有一个论点是，我觉得最大是他说服务业赚钱是天公地道，你不要老是想要追求极致的 CP 值，因为你知道客人就会加一加，我饭店多少钱，我那多少钱，我多少钱，可是他们忘记了我们从头到尾的设计的费用，我们就是你知道不成团。我们有时候还要赔饭店钱，
对，
我们还要跟饭店培养关系，我们每一年都是在年初的时候或者是年末的时候就开始已经预约好明年的团，
对，没错没错，
那些人力那些我们先不讲领队，因为大家只看到是领队，可是背后里面一个团要成它有多少的人力啊、嗯、就是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看得到，你要今天你要订机票，你要跟航空公司要、嗯、你要搞关系啊，你以为航空公司平白无故就会卖你钱吗？我也讲直接的，今天长龙航空开一个新航点，我没有 support 他，
他也会卖你啊，
他也不会给我热门的点
啊，
对吧，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也说直白，说直白有时候我们公司的旅行社我们会上架一个行程，那根本不是我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们行程，因为拉太多点了，就像你的韩国、
嗯
就是全部都挤在一起，可是我们就上那个行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证明让航空公司知道我们有在帮忙他卖，即便卖不成。
我懂我懂我懂，你要做做样子嘛。
对，所以这些东西航空公司要机票嘛，然后呢你的护照要不要有人去办理，要嘛，然后你今天订房订餐，然后呢更不用订饭店设置行程、
嗯、
你的业务要不要收东西、
嗯、
哦，还有寄说明会资料，然后各种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般可能一般的旅客你没有办法去做理解的，所以这
是
为什么
不到的细节。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那个有一个人就说，对啊，所以你知道旅行社，你今天跟旅行社买行程，我开的收据不是发票、欸、我是代客转付收据，
代收转付，
对，代收转付收据、嗯、就是我们是代订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不想旅游业好了，就是你今天所有的服务业都是啊，你知道以前早期我爸就是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的志愿想要填观光系，然后爸爸就觉得 no 不要啊，观光系你知道，我确实观光系出来要么做旅馆，要么做要么做旅行社，要么做一些会展，那都是最基础的服务业，你书念的高你不一定赚的钱多，那些都是要高工时不对，对，高工时又低薪的状态、
啊、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服务业很可怜，就像我今天跟你讲的，我的一个我觉得台湾已经把台湾的服务业已经是极致了，然后所以只要你今天在服务业回答的一个口气不对、
嗯、
或者是不小心展露出自己的个性，又或者是说没有让别人舒服的回答、
嗯、
就会被公审、嗯、我觉得这件事我蛮难过，就像那个我的一个朋友的妈妈，她去买一个蛋糕，然后呢去买一个非常台湾知名非常的蛋糕，然后呢她就稍微讲一下那个蛋糕店，她就妈妈就问说，哎，这蛋糕是什么时候做的，然后那个人就说，哦，我们通常的蛋糕呢 SOP 都是前一天做
前一天、嗯、
隔天买，然后但这个是因为刚开工嘛，所以妈妈说，哦，所以刚开工，所以这一批是比较新鲜的，然后那个人说我们没有卖不新鲜的、
哦、态度是这样，
态度是这样的，对，
我们没有卖不新鲜的哟，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我们都是卖新，那我们不会卖不新鲜的、
哦、okay,
对、
okay.
那妈妈当时就感受差了嘛，就是因为没有舒服，可是老师说那个人说是对的啊，这个回答很可能在欧洲人就会这样回答你，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是很正常合理的陈述一个事实，
可是台湾人已经习惯，就必须要说，要是我也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因为我已经习惯在台湾了，就是大家都是那种细细的呵护着我们的客人。然后我的同学说他不想要再搭某某航空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在飞机上的时候跟他要一个 ginger ale 就是姜汁汽水，
嗯，
空服员直接回答说没有哦，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叫没有啊，什么叫没有、啊、
那请问呢，要不然他
详细的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提供姜汁汽水哦，你懂吗，
他告诉我其中的 difference
difference 是我让你舒服了，不是没有哦，你懂吗，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这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台湾人已经要养成了一个，我不能说养，
就是养，
就是养，
就是
养成了一个我要舒服的回答客人，然后让客人无论如何从头到尾都是舒服的，那才是好的服务业。可是你没有想过，当我们这样鞠躬哈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薪资到底有多低吗？这是一个 我先不讲旅游业哦，你真的讲餐厅业者就好了。
餐厅真的蛮辛苦，
那真的很辛苦啊，
真 的是很辛苦。
然后随便一个态度不好，然后我就上网被公审了，或者我上网被留言
骂死，我要骂死、
啊。我觉得这是已经有一点平衡，那个天平线已经有一点不平衡了。所以，嗯，我觉得那个吕律师讲的那句话，我就觉得，蛮合理的。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善待这些服务业的业者们，对。
因为我说真的，就是说整个这个作家杠上，或你知道杠上这旅游团的事情，其实我其实看到最多其实都是个人情绪跟个人意志的高涨啊，对不对？其实是的，因为像我讲白了，后来那一间旅行社不是有个我不知道是业务还是什么，他不是列出来那些钱，然后什么一晚多少一晚怎样，那那些列出来都是好像是 Google 的价格还是什么，反正他列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后面的。大家的风向就不太，有些人就说对啊，这是不是很明确嘛？有些人就说不是安写是什么意思？然后黄大米从头到尾拿这件事，他说我没有不高兴哦，我也只是反应哦，我现在就是不爽那个业务回答我这个。
没有，他说我不爽那个业务没有同情我，没有关将心比心，我的浴室会漏水，我的浴室这样没有去同理我，然后继而告诉我说，哎，难道我没有去看到这个团费的优点吗？
所以他就是觉得说他
这件事情就跟我的同学跟我的那个妈妈一样啊，他觉得业务回答的
对他优先要觉得你要先在意我的感受才来跟我讲道理，可是他妈的我真的很讨厌这种的，因为你也知道我是先理应该说先讲理
对
才会跟你讲后面的
你是先处理
事
情再
处
理
情
绪，但是服务业一直被教导的像我的自中都是我要先处理情绪再处理行再处理事情，我服务业就必须要这么做啊，不然这些客人都爆炸了。哦，不好意思，很抱歉，律师让你有这么难过的遭遇。哦，因为欧洲的文化，通常他们都是这样洗澡，拜拜拜拜拜拜拜。哦，然后关于费用的部分，拜拜拜拜拜。
没有，就是像我不是刚我们上一集是讲我那个韩国团，对不 对？我就是真的他妈的，我真的很想要跟这些人讲，你如果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所谓的你知道情况的话，你就在家里好了，你就是一辈子在你家老死终死病死就好了，你千万不要出去这样害别人。还有你要嘛你脑血摘掉你有血卡撑对不、
嗯、
你就去自助旅游啊，你为什么要靠别人呢？然后在那边嘻嘻哈哈跟我团费里的一般，不是我讲白了啦，我可以自助我也可以超过一模一样的行程，我也可以超过十一万啊，不是吗？
我跟你讲，有一个前旅游业者，他就是他就是当时候做线控，线控某一方面的术语就是在这个在旅行社里面，是设计行程的那个职位，
对对对，嗯，
他完整的去哦，那个人真的太厉害了，他非常的去分析团费的各种的那个，
因为他本身就是设计，
对，他本身
行程的人、啊，
你知道意大利在我们中高价位的旅行社是不赚钱的，
嗯。
标准不赚钱，我纯粹就是为了我是做欧洲，我必须要做意大利。
没错，好像
我是拿别的团去通不一定，但是就是意大利基本上是不太赚钱的。
嗯、
那我先不论 ，OK， 你今天这样算一算，你赚钱好，你多个一万，多个两万、三万，难道我们其他员工不用发薪水吗？公司不用利润吗？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回到吕全勇也说的，律师说的，不要追求 CP 值，因为服务费这些东西你要怎么算？然后你那些东西你都没有好好的细算，你就开始在那边公审。我觉得老实说，真的对我来说，我很心疼这个作家他的遭遇跟感受。可是我纯粹心疼的点是，他会有如此愤怒跟难过，跟
我觉得没有啊，就是说你应该要心疼他，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感知好的地方，
哦、对没错，
他只能感知到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大现在人通病，就像我们之前那个网络霸凌或是一些网络就是发言的一个状况，其实都是啊，那些冲突起来很多都是因为我只在意我的感受嘛，那我没有想要去了解说事情是怎么样或状况是怎么样，他就是想说我现在感受不舒服，我就是要发表，我就是要有意见，我就是要置你于死地，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看到你受处罚，然后我想要我得到秀秀，我得到你知道我讨拍，我要怎么样什么什么的。那如果你都没有办法看到好的，你只能看到坏的，那你就是只能这样接收讯息啊。那我觉得比较妙的是，其实那个作家他本身有很多有争议的地方嘛，
嗯嗯，
就是大家可以搜寻就知道说他是一个我不知道励志作家是干嘛，可是他有一些行为上就是我觉得他是活在自己 一个氛围里面，然后他觉得他那个氛围是对的时候，他就是勇往直前。那你这种人，我说真的啦，我现在也真的看很开，你讲不听啊，你也没有办法讲懂，就像他也会觉得我们讲不听一样，就是就是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你知道这个旅行社多烂的，我也只会说啊，可是我觉得不会啊，那有什么意义？就是你知道彼此如果不在同一个线路，没有在一个频道，没有在一个你知道一个
是无法达到良好的沟通，
对，你是两个平行线的时候，你就不会
有
交集啊，
有效的
沟通，你绝对不会。就像我这次去跟团也是啊，我就不觉得有问题的东西，别人都觉得很有问题，然后你试图要也不是说帮忙洗白，就是我想说，哎，我觉得我们导游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就说没，哎，你知道吗？他就说不是，你知道他其实知道我讲的优点，比如说我说你没有发现
他，但
他
没有看那些优点，
他就直接说啊，可是他讲话怎样？我说没有，我现在是意思，我说我知道你或许觉得他讲话急，可是我觉得说你要不要看他有一些比较好的部分，他们完全是忽视掉，他们其实知道，重点来了哦，他不是不知道。
他是不想承认，
他知道的哦，
他
不想讲，因为他只想讲他不好的地方，他只想讲他不爽的地方，他根本明明看到知道清楚意识到，但他不想提，因为他觉得如果他多提了那件事情，他就去影响他想要 judge 那件事情的评分。
嗯哼，
因为总则来说大家一定是综合评分，最后是看了一个总分嘛。
嗯哼，
除非我们很细项的，我们就假设真的很细项，我们看的是比如口条，我们看的是专业，我们看的是耐心，我们看的是服务，我们看的是帅气，比如说就是有很多细节、
嗯、
可是没有，你最终人大部分，如果我没有参加这个团，我们是总和是看总分，他没有，他怕别人会去影响那个总分，所以他就只愿意告诉别人他觉得负分的地方、
嗯、
他死都不去告诉别人他加分的地方，那你觉得有什么意义？
嗯，对啊，
你觉得有什么意义？那我就觉得那就没有意义。就像我刚刚讲，我那一团那个单女的姐姐、啊，她就在那边到处就是跟每一个人就是讲，然后就说，然后我觉得她，我不知道，
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
我真的很，我现在真的意识到一件事，要口说好话，然后心存善念是什么？刚没到一个地方哦，你知道她表情就是我现在这个表情啊。哦，我来过了呀，我十月就来过了，我十月跟了一团哦，我二月二十八还在来，啊，没关系，我吃过了。然后就一直想要，我觉得讲白对我来说，我的感受，他就是想 show off 他参加的团，因为他都一直参加这种可以拿到比较低价格的团嘛。他跟我姐讲话什么，就说那个吃东西，这个吃怎么吃什么，你还动作不把来过韩国哟，就是你知道你火都会，但你知道我们尽量是一个，
你知道吗？当下我现在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我也很难过。
这样
他可能需要，他自我价值可能相对来说是低落，所以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现他自己的强大，或者他自己的一个权力，或者他自己的一个特殊的管道。
对，我知道，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些东西我很容易会去判断。可是我其实一直说，你不要去影响其他团员的心情。我的最低的要求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可以得到很好的东西，你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什么的。其实他也蛮照顾的，他会一直去告诉别人说，哦，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其实是真的，我也很感谢他。可是他有一些行为，他其实就是。他就是想要去展现说他比别人更厉害，或比别人懂更多。
Yes.
但如果你说真的要讲到韩国，或许他去的次数，比如我觉得他去的次数跟我应该都差不多。可是问题是，我有太强大的韩国友人资源，你知道吗？
嗯、
我随时随地，我你知道我想要干嘛，我就传了一个讯息，我就拍一张照说你知道这种翻译书或是干嘛，随、
嗯、
时就说哎、欸、你那个怎么样什么之类的。就我的意思说。别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可是韩国这地方就是你真的相对我比较熟悉，他讲那些事其实我都知道，可是我不会去在那边一直说什么什么的。而且你知道吗，我讲白了其他人好像没有很那个，可是我都帮忙讲，他们就说、哦、谢谢谢谢，就是他也没有要去帮忙就是沟通，比如说烂韩文的沟通或是英文的沟通，就比如说我就会用去就是韩文加英文整个就乱凑，反正就是我希望得到，像比如说那一天我就说我想要去寄信，然后我就半夜我就打到那个 desk， 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想要寄明信片，但是因为我时间比较赶，那可以帮忙寄嘛、
嗯、
然后那个柜台这个应该是个小帅哥，我不管他就是小帅哥，因为他人就是人心善人帅、
嗯、
他说哦可以，他说但是你可能要付钱，我就说哦好，他说没有问题，然后就说你明天早上9点来，然后拿下来给我，我就说好。结果呢，我不晓得他是交班还是怎样，然后 我们就在九点多一点才下去，因为我们是十点集合，我等于是大概十点半的时候到下面，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区间嘛。就我下去的时候是两个女生站柜台，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欸，就是要麻烦你就是帮我寄这个就是明信片。她说我们没有提供这个服务。我说没有，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打电话下来的时候柜台的人跟我说可以。她就说那不是我。OK， 她就说那不是我嘛。我就说可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我说我不是不愿意自己寄，是因为刚好是年节期间，因为我们是初二。当天晚上就要去机场了嘛，我说你过年期间其实邮局也没开，什么都没有开，我就跟他讲说就是现在就是那些都是 off 的状况，那是不是可以请你就是帮忙我，然后我说我也不会限制你说你一定要这个礼拜寄， maybe 你下个月寄其实我都觉得是 OK 的，只是因为现在是年节期间，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提供这个服务，他就一直强调这件事。然后后来我讲两次之后，第二次之后我就很认真跟他讲，可是他确实是答应我的啊，他说啊可是他不在，他就说他不在这里这样子，那我就说哦算了，我就觉得说好算了，我也不想跟他多说，因为我觉得我讲吧他也没有写在白纸黑字说他有提供这个服务嘛，当然是我们导游欧巴说啊你可以问问看，我说好，后来讲讲之后那个欧巴就说，我们那欧巴说没关系，那你给我我也可以帮你回收，因为他家住熟了，就是在帮我寄，然后我就可能比如说我总共几张明信片，我就把钱全部都夹好，我就请他帮我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好，这就是一个过程嘛，就是你就像刚刚讲的，到底提供的服务在哪里，高度在哪里，广度在哪里，实际上有没有包含，有没有我一定要做到的事情。我当时我讲白了，我们当时的行程给那位作家不就是说这一间，那这一间就是这一间嘛，那你不就是应该知道这一间的状况，或者是这一间的评价或品质，
因为他拿了四星去跟五星比，你懂我什么？他不爽，他去拍影片工程那间是四星，然后他拿去跟别人的粉丝的五星比。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另外一个点就是，不管是团员还是怎么样，你本来在这个里面他是写的很清楚，我就是住哪一间。我就是住什么饭店，你不能事后再去 judge 说啊，为什么我的饭店也比较差，为什么？可是你不是一开始在参加这个团中，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吗？所以就像有一个事情，我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偏颇啦，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哦，你我就讲白了，你难道在结婚之前你不认识这个人吗？当然结婚可以离婚啊，我们无话可说，可是你也可以跟我说哦，结婚之后我们才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讲的
我觉得你就有期待啊，你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值啊，我就很不爽啊。
对，因为我觉得人跟饭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我就跟他讲说难道你结婚之前不知道他这样吗，他就跟你说我知道啊，可是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想说哎，这不是可以，你其实是已经知道的啊。
对，
因为我不相信说比如说他说你不知道你婆婆这样吗，他事后可能一直我说其实你结婚之前你就知道你婆婆这样子不是吗，你准婆婆就是这样子啊，那你还要嫁，就不就代表你接受这个事实吗？那你怎么会事后就跟我说我真的很讨厌我婆婆，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磨合很有事件，我觉得可以，那我觉得就是我讲我觉得这个我很简单，那我就离婚嘛，你要嘛就离婚，你要嘛就解决，要么就忍受，
没有我就要改啊，
就我就觉得很烦呐、啊！你为什么只会干？那我说你要不要去跟你婆婆好好聊一聊，或者是你找出一个平衡点？比如说啊，我们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拖鞋放正反过来，然后你婆婆喜欢放那个另外一边。我说是不是你跟你婆婆讲说，不然她的就放反过来，你的就放这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们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好了，你也不要去强迫，或者是你就忍耐，你就是照你婆婆的方法。要么就是你不要忍耐，我搬走。
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之前聊过一件事，是买闲货就是买货人，就是这个这个闲货就是买货人，跟真就是他是跟一个合理的一个闲货跟不合理的闲货，那个界限，
那个界限很难，真的很难。
对，
那我的意思说，你不用把事情搞成这样啊。就比如说，那个单女在一直在讨论价钱这件事，其实让我很不高兴。可是我也没有必要跟她大吵，我也没有必要跟她怎样嘛，我也没有必要攻审她，对不对？那我讲说，然后
所以你大度啊？
没有，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再去吵，那不就是造成整团的更不舒服吗？那我就是
整个台湾的社会的不舒服。
那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啊，然后你说，然后他一直在嫌导游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为就是他在嫌嘛，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嫌这个？我不懂，你为什么？ 而且我觉得你自己嫌掉，你这样子会让其他团员不喜欢他，那你就有何意义？嗯，因为我说真的，在我不是讲说我们有一个那个一个爸爸跟那个领队有点对，就是有争执起来之后，我们还一起共度了两个整天，包含那一天的下午，等于两个半天。那两个半天，我从头到尾都跟那个 family 一起，也不是从头到尾，就是很长时间。我跟你说，那个 family 从头到尾也没有说过领队，就是在我面前没有说过领队一句不是。
嗯，他就当面的，
完全他就是当面的想要跟领队解决这件事，当然只是公开化，让全世界都知道。但我讲白，你做的是什么？你领队在背后讲，你那个单女也在背后讲，然后你表面上和和气气哦，没有。不过我觉得那个单女姐姐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有尬词的地方是。他在背后讲导游的坏话，对不对？他在明面上也直接讲导游，就说我很不喜欢你啦，我觉得你很不 OK， 因为好像就有其他团就是称赞那个导游说，哦，我觉得你长得很帅，然后很棒什么什么的。
他觉得不 OK， 那你什么？
他就说你就很急啊，讲话真的好怎样的？我觉得我欣赏他的 guts， 就他也是直面就讲，我觉得可以。虽然我觉得讲的内容我觉得不是很合理，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欣赏他一个直白的部分。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就是你知道在背后然后叽喳叽喳，然后我讲的你。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不要去影响大众，就是所有人所有团员。所以你知道后来我看那个领队，就是那一个欧洲那个领队回来之后，他不是写了一篇，我觉得真的是掷地有声。就是他讲，他就是说哦，我们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我把所有的团员都安全送回家，然后我来细细的回因为这造成很多争议嘛，然后我就再讲一下我的想法跟看法跟我的感受。他当然就是咚咚咚就写出来说。你就知道他是有条不紊来陈述一个事情，那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高下立判，是那个作家他从头到尾在呈现在攻击都是情绪，你对我不好，你没有看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领队就是掷地有声的把所有事情条列出来，甚至说在这个过程不要说外围的人，我的团员其他的团员一定都知道，因为那个是很明显公开的嘛，团员一直时时刻刻在安抚我，或是跟他们讲说你还好吗，我觉得其实不会，我们其实理解什么什么的。那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就知道说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一定有遇到所谓的 OK， 好，这样我也会遇到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学生，也有会很能理解我们的学生，那 OK 跟好 K， 然后或者是就是好学生跟理解我们的学生跟不理解我们的学生其实是一样。我后来就觉得，我上次就跟你讲说，我真的觉得我们要把眼界放在理解我们的人身上，因为你这样才能长久，而且你这样心态才会舒服。如果你一直把眼界放在那些 OK 身上的话，你真的会活得很痛苦欸。而且我觉得所有的能量跟资源会来自于好的，而不是来自于不好的。我真的觉得他会反思回去啦，现在不就反思，我讲吧，现在的舆论风向就是反思回去了嘛。然后他就开始讲的开始没有东西，然后我不知道他开始慌了吧，
他开始慌了啦。那你知道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我就是当然对于这件事情我也对于这个作家确实是一开始是蛮生气的嘛，然后我就在跟欧洲的朋友讲，你知道欧洲朋友说什么吗？因为那时候新闻闹得很大，我说这怎么会上新闻呢？
哦，因为台湾很无聊。
对，他脸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们就是你们现在不应该要一直在批评那个作家，而是到底新闻为什么要报这种东西、啊、
因为无聊。
对，所以他，你知道那些欧洲的人他就觉得我们欧洲不会有这种新闻，你知道吗？不会有这种什么一个人去参加一个团然后觉得不开心，然后记得，然后开始全部的每一个各大的平台都在报道、欸、那个时候不论那个时候作家在公审的时候新闻还没那么大，领队出来的时候现在新闻大，然后现在开始挖出他的黑历史、他什么样，他以前做了什么事情叭叭叭叭。我当下觉得台湾的新闻真的是很没有营养，我已经不知道那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就台湾人关注这个新闻，所以这个新闻就会被写，还是因为这个新闻先为了台湾人，台湾人已经习惯了，就是你知道吗，那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啊，就像大家现在不都说什么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就是你知道已经没有东西，然后他只能写新三色，就
而且你知道吗，那些作者写的是什么，他是直接 copy、欸、他直接 copy，他就打一个头条，然后就说哦，领队回复了，然后全文 copy 没了。然后呢，有的记者是比较勤奋的，他就打了一个头牌嘛，你知道那个头条，之后他就说领队说叭叭叭叭叭叭，然后打了几句哦，他说叭叭叭叭叭叭，他称叭叭叭叭叭，你知道他前面加了第三人称，然后把他的作文他的文章分段。我然后我后来就想一下 ，OK，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良好的记者，我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我想说，先不讲撇出这些要报不报 如果这一条一定要报的话，我就开始去调查，调查这个就是真的去比较啊，这个 A 跟 B 的旅行社到底哪个比较好，而不是就是它是全文贴上欸。我就觉得 OK，
没有用心啊，没有用心啊，真心没有用心啊，真的啊。我是讲真的啊，他们就是，
所以我对这件事也蛮难过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我也想要跟你讨论，就是呢，有的下面的人有人就在说，他就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想要觉得不公平，那当然你可以参加完整趟行程里面，然后你能平衡所有的感受，然后收集证据，然后你就提告也好，去消保也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不是这样拿出来公审，然后或是把一个经营了快三十年的商誉的一个旅行社的名字直接打出来，就是这
没有，我觉得这没有，这后面不对，我可以讲啊。
哦、你说你可以讲商誉，这你可以讲，
为什么不能讲？
对对，所以这也是因为为什么不能讲哦？应该说我就在思考这个是可讲还是可不讲，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今天我所有一个当你今天就是一个感受的事情，可是某一方面先不论它合不合理，你是可以直接开诚布公的讲出那个名字吗？因为有一个网红，有一个旅游作家，他就说如果今天真的是我也还是不会公布那家旅行社，我只是顶多会说明一下，可是我不会因此会因为我一个声音然后就危害了他们的商誉。然后我就开始反思这件事情，如果今天这样一个
好，那如果今天真的是这个旅行公司真的有很大的疏失很大的问题的话，那他为什么不能被检讨？
OK，
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公开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公司，它是一个它本来就可以被讨论，我只是觉得这个作家他讲话的东西比较偏颇，我觉得他没有站在合理的状况去比较去做讨论，但是我不觉得他不能，就像他也是被公开他的名字啊，不是吗？他也是站在那个火线上子可能会被反击什么的啊。可是我的理解是因为我还是站在你们讨论的事情的内容。
我了解。那好，因为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就在今天我就划了一个划到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文，他就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名人啊，他有蓝勾勾。好，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把某某某牛肉面的面条吃完，那是一个很知名的牛肉面店，而且剩下了一大半，因为面条和以往不同，还是煮得很烂的细面，我不愿意勉强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如果我早知道面条被临时换成这样，我会改去吃其他地方吃晚餐。店员说是因为原本的面条卖完了才换了这种比较细的面，但原本这家就是只提供一种面条，菜单上没有选项面条选项，所以当客人熟悉的面条卖完了，店家应该在主动上门的时候，客人主动上门告知会不一样，或是提早结束营业，而不是等到客人发现面条不一样然后再发问才告知这件事情。所以这家店今天这样做，不只是对客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品牌的伤害。我就在思考这个把直接店名直接这样打出来这件事情，你说我可以理解他不开心，然后他希望这家店更好，所以他把这打上去了。但是某一方面他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偏颇导致他的商誉，你知道吗？就是确实会，
你说他影响了别人的商誉。
对啊，如果我说今天假设这个领队没有出来澄清，或是没有口条这么好，或者是没有这么就是条条有理的这样讲出来，也许这家旅行社就爆掉了、欸，可能就因为这一个团、欸、或是可能就因为这个面条换了。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是因为那他讲不就是想要得到一个反应吗？
那我可以直接、哦、他想要得到一个更好的，
因为他本身会这样的思考，就是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啊。
嗯哼，
你现在是在检讨说他为什么要把名字讲出来吗？
我是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觉得他公布旅行社有问题，是直到有一个网红说他不觉得公布因为你的一个旅行经历，然后先不讲公布合不合理啦，就先不讲公不公正，然后你就直接的把人家的名字打上去，然后而且是就是损害了人家的商誉。所以我不知道妨害名誉或妨害商誉这个法条的定义在哪里。那当然后续的人就说啊，那是因为业务直接来又就是直接的你知道不要康啦什么什么，可是他后来就是直接已经
他都直接打名字了，
直接打名字，所以这件事情我是有一点问号的，就是对于直接啪的一声，然后
其实我说真的啊，如果真的要告的话，应该也是多多少少可以稍微
恫吓一下他，但你能不能告得成，我觉得那是另当别论。
你们也不是要告不告，是到底
没有，你不管啊，因为那是那个人的行为，你不可能去管别人说这件事可不可以啊。Okay. 你顶多只能看说，如果我们以法律层面来说，他这会不会处罚？
嗯哼，对，
因为那个已经是每个人的行为，你没有办法在这里讨论说他为什么这样，这样可不可以？没有可不可以啊？我们不是一直在讨论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每个人有不同的行为吗？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之后只能讨论法律啊。
没错，嗯，我懂了。
对不对？那就像我们常在讲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刻意的不要讲出名字？
对啊，
就像当然说真的，我们常讲说哦，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干嘛什么的，难道他们不会去猜我哪一个学校吗？
嗯，
对吧？那你猜到跟我主动讲，那是不一样，就是你要的是这个感觉嘛。可是问题是，如果我真的直接讲，那又怎样？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就说正察官、正观察之类的，
嗯哼，
就是、你不就是在陈述一个这样的状态嘛？可是就是说。我觉得这还是回归到说，你到底是你这件事情的本质出发。就是我其实我也是，我一开始觉得蛮好笑是，哎，那个作家到底发这个文章要干嘛？一开始他是想要出一口气，
嗯哼，
搞垮这旅行社，还是要回团费，
嗯哼，
还是给，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比如说安抚或是一些奖金、红包什么之类的、
嗯。
对，就是他总要一个目的吧。可是，嗯。不是很能理解，反正总之我觉得这一发不可收拾嘛，所以他永远都不满意嘛。然后一个，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点，我觉得蛮妙是，我就听到说他想要找这间公司合作。
他确实，他业界就是真的啊，他确实有找这间公司想要合作。
所以我就觉得说，嗯，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实性，我只能觉得说，那会不会是？有一些谈不拢的部分还是干嘛，所以他你知道就是另外一个什么小燕报复啊什么就阴谋论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变成是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就会变得
应该说以这件事情来判断是他确实有找这些旅行社去做那个什么就是想要有赞助，可是这些旅行社从来都不赞助、嗯、基本啊不赞助这些事情，但我不觉得他会因为这件事狭燕报复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不觉得对我来说是不到这种程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给我一个结论，就是你心有多宽，世界就有多大。你如果小里巴拉的一直在计较这些东西，然后你不去看那些美好的点，那你真的是世界，你真的活得会很累很辛苦。
我很累啦，就是真的你，我觉得就是像你看什么，像你看我那一场就一开始大家不是就在狂骂那个导游嘛，大部分的人啊，然后。我就会故意每次在聊天的时候，我就会帮忙，就是喊一下喊一下。
Uh-huh.
然后你知道吗？有些人就会被我带走。可是然后那个单你就会又跳出来，就是在一个一个 move 这样。所以我就说，你只能你的心有多大，我当然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尽量努力。可是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每一个人的心，然后每一个人的感受值或判断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真的太难了。我觉得现在哦，可能我现在比较消极，我现在都会觉得说我把自己顾好，我把自己管好，很多事情，很多别人的事情，我觉得我就讲过就好了。然后我也不想让自己委曲求全，像以前如果按照遇到这种韩国团的事情的时候，我会一直去顾那个小孩，我会一直去帮忙做东做西。可是我现在就觉得，如果你这个人不能跟我互相，就是这个妈妈是不懂的。感谢或者是不懂的说他其实应该要，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他自己应该负责他的小孩，然后他顾不过来了，他因为他的小孩他已经不吃不喝了，他已经没时间就是去购物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有帮他，我觉得这是比较可能 你有做到你基本应该要有的、
嗯、哼，
而不是你根本就不想理，然后你所有东西都你就是有点是有点棒啊，然后给哄哄，然后把东西丢给别人这样。那我觉得如果你这样，那我大可问你都可以丢你的小孩，我为什么不敢丢你的小孩？
嗯哼，
大不了我飞就走了吧，我也可以要求导游说我们行程继续走啊，
嗯哼，
对吧？
嗯，
就是现在我的心态会比较这样，我可能没有以前的那么善良或是鸡婆或是怎么样，我现在还是回到，因为我发现现在人就是有点被宠坏，如果你越宠他就会越他，因为他后来就可能觉得说很放心啊，小孩给你们都会顾好了、啊，哎、欸，真的放掉、欸。你知道最后我们在雪场的时候，他那个女儿没有人顾、欸、然后那女儿一直在 judge 导游说没有，他导游没有要教他溜那个比较，我说比较难度比较高的那一个，然后我真的会觉得说他根本就不是滑雪教练，他就是一个导游，照道理来说他把我们丢进那个滑雪场 less all 对吧，那他还用他本身自己的兴趣或专业他教你这个，我觉得都是 额外的东西的嘛。那他要雇你，他就必须要得十。我讲白了，如果假设我们每个人有十分钟，假设平均每个人都有十分钟时间，即使我不需要那十分钟，我也可以霸占他十分钟啊。如果你要谈论公平这件事情的话，嗯、那不是没有人没有那个导游不是没有教那个妹妹，但是你自己要害怕能不能去走那个大的时候，你知道后来是讲吗？他已经站在那个高的地方要下去的时候，是他哥哥跳出来说不要给他玩，因为很危险。因为我就说你会玩吗？你刚刚在那个练习区那边你 OK 吗？他就点头说可以什么的。然后我说哦可以，那你要试试看好吧？那你先还是我先？我还问他，他就说那你先好。我说哦好。就他哥哥就跳出来说不行，太危险的不要玩。就是他制止他妹妹做这个动作，他就开始就是很可怜什么的。然后后来据说听说是我姐就默默的，因为他妈不见了，他妈带着小弟不见了，然后他姑姑们也就是各自就跟他的阿妈就不见，因为他跟他姑姑阿妈其实也我觉得说真的就不熟，没有感情，没有也真的没有不熟悉。后来呢他就说我一个人走不动干嘛什么，是我姐陪他走回去那个，就是你懂吗，你亲哥哥，你亲妈，你亲姑，你亲奶奶，没有一个人要管你这个小孩。就后来是我姐有点心疼的吧，还是怎么样，你就做这件事情。后来是那种事后我骂我姐，我说你是什么身体，难道你不知道吗？你顾好你自己就好，你还顾别人。
嗯哼，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真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他就是很累，他就开始一路抱怨说哦，那个我爸都不理我，然后怎样什么什么的。那你要怎么办？
嗯哼 OK，
我真的后来我就觉得说，那你要把自己应该要处理的事情处理好，那你其他说真的，你跟我互相，我就跟你互相啊，你不跟我互相，讲白的，我何必？我讲难听点，导游也不是欠你啊，领队也不是欠你啊，领队也不用做到这样啊，导游也不用做到这样啊，你事后也不用再跟我就是叽叽喳喳说哦，这个事情怎么样，那个事情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嗯哼，
那你要怎么说？我觉得这种事情我真的，我就后来我都是觉得到后面也不觉得变得有点罗生门嘛。
嗯哼，嗯，但我现在还是会去帮助啦，如果能帮的话。
哦，我没办法了，没有，我后来发现我是这样，我觉得我前面都可以，可是我一旦发现你有点失衡，就是我觉得你有点故意或刻意
失衡大的这件事，就
我就会觉得不行，因为我觉得你在利用别人，而且你在利用别人的善意，而且我后来真的观察我的学生跟观察很多事情，发现很多就是因为这样养成习惯，他会这样子用这种方法来逃避，跟用这种方法来得到一些东西，然后他养成习惯之后，如果别人不帮了，他还会怪别人呢，
这么夸张。我可以理解，
以前
就是
以前那个老师都会帮我怎样，现在这个老师都不帮我。那天哪，以前那老师帮你，可能是他多余的时间，可能他行有余力，可能他真的怎么样？可是我跟你讲啊，就那句话讲得很好啦，就是不帮你是本分啊，帮你是就是帮你是你赚到，你知道吗？你就不要讲了一副好像别人就应该要欠你，要帮你做这么多事情。
嗯，
那我觉得因为你知道那个他们家那个小小孩到最后你知道怎么样吗？你只要靠近他，他直接给你抱，他直接坐在你腿上，他连动都不想动。他妈没有抱他。
失衡的状态当然就是没办法，但是如果今天呢还没有失衡的状态之下呢，如果世界可以更好，我会愿意去做。
嗯，我觉得通常就失衡的啦。对啊，你看那么久，难道后面不是失衡吗？我跟你讲，哪会感谢就是之后，像我跟那个就是我说留日的那一对家人，你知道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因为我对每个人一开始都会给予帮，你知道我的个性吗？可是我后来发现你是这种人的时候，我就开始收。那你知道他们就是从头至尾，我们一直在互相帮忙。
嗯，
从一开始在汗蒸馍，他就说我就想要去一个就是一个石头镇，他说没关系，我帮你顾东西。然后我就带他们家妹妹一起去，然后就是我们一直就是有来有往的一直互相帮忙，然后他们就一直说真的很谢谢你有什么的，哎，那这个软糖我买给你吃，就是哎，这个听说很好，就是我觉得他是有来有往的互相，就是从一开始的第一面一直到最后面，甚至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他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旦是这样的平衡，是稳定的平衡的话，我讲白了，我做再多我觉得都不会有不舒服，甚至我不会觉得我在养坏一个人、
嗯、
可是你知道今天一旦是他觉得你帮我顾小孩就是应该，你帮我拿东西就是应该，你帮我开车门就是应该的时候、
嗯、
我跟你讲就完蛋了、啊
嗯、
那就 没无话可说了啦、
嗯、
我觉得要先反省自己，而且我觉得就是一定有某一个状态它是被养成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能怪他，你要怪当时一路以来，可能近十年一路以来把他养坏的这些人，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当时的你跟当时的我才把他弄成这样。
嗯哼，
比如中间我如果中间有一个敲打说比如说我说哎，这样子以后不要迟到干嘛干嘛，或许他就可能在这一团至少在这一团上一点心，或是干嘛说、
嗯、
哦，他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了解你的意思，
要不然他就是持续，而且他就觉得对啊，反正大家会这样啊，大家看我小孩小啊，他看我小孩可爱啊，所以他就会帮我啊，欠你的、嗯、我现在都觉得妈呀，我欠你的，好，我可以不欠，我可以欠你，但是请你给我一个基本的尊重，我现在真的 超凶，
你可能一路被欺压的太可怕了。
哦、嗯，我觉得我最近有点
对，你为什么最近开始有一点是开始转换你的角色，那是因为你可能一直都被一些长期的原生家庭然后反就是欺压不尊重，所以你现在开始对于这些东西你学会了你的课题、
嗯、
但没有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对错的嘛、嗯、
对、
啊、对，这件事件呢，我觉得我只希望我们可以更友善的或者是正面的看待世界所有的东西，不然你只要你心态一偏，你心态不是那么的正，那你所有东西看都是丑陋的。
嗯，好，如果呢会这么闲东闲西的，麻烦你自助哦，不要跟团，不要危害别人，不要害别人，
我现在真的带头都
要喘，
我现在会喘、欸、真的、欸、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现在真的在，
你看你让这些领队有领队症候群的，你看看你们，
哎，算了，那我们也谢谢他了，
嗯，
谢谢他为消费者发声啊，
哎。